今天是第一次，非常高兴啊！感谢神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边一起的聚集啊！我第一次在这边跟大家聚集，我很早就听说这个北区的姐妹们非常的热心侍奉。今天来了以后，我发现弟兄也不差，然后我去那个男生的洗手间，我一进去，我发现怎么有一个那个婴孩的小床在里面。后来就是太久没有伺候这个小孩子，这个不是想睡觉的地方，是什么换尿布？哎，我说这个北区的弟兄不差啊，连这个换尿片都要抢着做。那神祝福你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做为主发光，宣传这个美好的福音。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何等的福分，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你的爱，因着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钢琴，用我们的说的，我们听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同盟你自己圣灵造就我们，引导我们。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我们行走这条道路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尤其在这样子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的用歌声将你的荣耀发光。感谢你，我们赞美。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边所讲的、所做的、所说的、所躺的、所唱的一切，都将荣耀归给你自己，给自己的名的这个荣耀，让你的心里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做主，引导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圣诞快乐，新年。都喜欢讲这个。那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尼马内利哈，我们的名字尼马内，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新约的第一章，很简单哈。我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耶稣的家，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继续18-25节，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尼马内利哈。好吧，我们一起很快的，我们把这个经节念一下，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应许，后来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请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遵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段经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每年都看，像话讲的，刚才我们去年也是讲这段，今年也是讲这段，可是这里面有许多的意思，有许多的人受他们的生命受到影响，就像从玛利亚他从圣灵怀孕啊，然后有天使跟他的显现，那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其实已经算是结婚了，只是他们没有在一起。按照他们的习俗，有一年大概左右时间他们是分开的，一年以后才合在一起，这是正式的。可是在这个时间他们已经算是夫妻了啊。那这个就是还没有同房，他已经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孕了啊，所以对约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他的这个心路的过程啊，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那知道怎么样？天使在梦中跟约瑟显现说：“这个是玛利亚所怀孕的，那个是从圣灵来的，你把它娶了。”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他就按照天使的吩咐，按照神的吩咐，就把玛利亚娶了。接着下来，我们有两个名字提到这个小孩，第一个名字叫耶稣，第二个名字叫玛利亚。啊，对不起，叫以马内利，我是试试看你们。这边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的故事上礼拜跟我们讲的1-17节哈，是讲到耶稣的家谱，他是谁的孩子？他是谁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对不对？ 所以那个家谱那个字哈，跟那个十八节哈，那个耶稣的诞生哈，其实我们看原文，它用的是同一个词啊，这很有意思，让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家谱，按照他的人性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因为他从人而生。可是我们看见哈，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发现他是玛利亚的这个后裔，他不是约瑟。我们通常说男人的这个后裔。这个是玛利亚，因为她是从圣灵生的，圣灵借着玛利亚把耶稣基督生下来，所以她是百分之百的人。可是我们看耶稣基督诞生，我们看见他是从圣灵而来，从圣灵而来，他就是从他的神性讲，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看你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你说加起来不是200%，我是读数学，你可以相信吗？100+100还是可以成为100。然后耶稣这个字，耶稣是我们都很熟，常常说耶稣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其实跟旧约的什么耶稣呀、耶稣啊是同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什么，神是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马太用这个耶稣的名字，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那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仅他要拯救出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神
与我们同在。我刚才跟牧师学到这一招，我们现在看看以马内利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再来一次。
神与
我们
在。
今天这个孟明兄在这边讲了半天，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件事，就是以马内利是什么？
神
与我们
在。
没错，可以把它弄回来。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想这上面这一段经验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东西，可是我希望我把今天的焦点放在我们刚才背的以马内利什么？神与我们在。第22节到23节说怎么样？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马太为我们把它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上面有两个字，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应验，应验，我大概查了一下，我想应验在马太福音里面大概出现的是17次。应验是什么 ？fulfill， 成就啊，应验，成就了什么？应验了什么？就是主神界的先知在旧约几百年、几千年以来所说的话啊，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马太福音大概引用了这个“应验”这个字用了大概17次。那先知，先知就是指的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句话，马太所用的这一句话是指。引用哪里？
先知以赛亚
书，以赛亚书7:14，我们一起念。
因
此
主
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
兆
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一个应验，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以赛亚啊。那所以今天我想很简单的跟大家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以马内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引用了以赛亚书，所以我们看看从以赛亚书的角度来看这个以马内利，当初以赛亚讲这个话它的意义是在哪里。第二个想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从马太福音的角度我们看看这个以马内利的意义。那最后当然这个以马内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我想分这个三个角度跟大家很快的有一点简单的分享。我们知道从这个先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节，从马太福音，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引用以赛亚书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从以赛亚书的角度来看，以赛亚书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指的谁说的？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就很清楚，因为马太引用了以赛亚的这段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帮我们解释了以赛亚当初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第二点，
可是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五节、十六节就讲了说，到他晓得，到他是谁，就是这个孩子哈，到他晓得善恶，饥饿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个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择善之先，你所挣得的那二毛之地，必致见气。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这个通常是我们非常讨论的，这一节的这个预言是有非常丰富的意义，也非常的讨论在当中，我们不会谈很多。可是我想我会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稍微要提一下这个地方。那这段预言我们知道是，如果我们去查考这个以赛亚书，你知道他是对谁说的？以赛亚书的时候是对犹大
亚哈斯
说，在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个时代，他讲这个预言是针对这个亚哈斯。我们知道亚哈斯是怎么样，是一个什么很麻烦的人啊，是一个很坏的王。这个王呢，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很有意思。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你是在试验神的耐心啊，你在我们有谁能够说你这个人是在试验神的耐心？有什么人敢试验神的耐心？好像神不知道我们心中在想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亚哈斯，而且这个亚哈斯啊，有这么好的先知在他的旁边，帮他劝勉他、鼓励他，他却不听啊。他反而从这个当初很强的这个一个亚述国请来了一个，就是可能造了模仿造了他们的一个偶像哈，造这个偶像造了一个程度，他祭拜这个偶像到一个程度，他甚至使他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金乌，是不是？你知道金乌是很残忍的，他是把那个偶像烧得热热的，热热以后把那个小孩子怎么样？献给他，他就放在那个偶像的那个手上，活活的放在那边，然后他们在旁边打，那个小孩子那个哭喊叫的声音都听不到，一直到那个小孩子死。所以你想，这个亚哈斯这个是多么残忍，信的是什么东西？信的是一个什么宗教？拜的是一个什么偶像？会要人这样子悲惨的死掉，尤其是那个很无辜的那个小婴孩啊，就想着这个亚哈斯这个人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人。那这个二王是指的谁？亚兰王的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那我们知道当初他们共同的就是共同的敌人，就是我刚才讲的是这个亚述帝国并正在不断的茁壮当中，所以成为周围各国的这个什么这个威胁。所以呢，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想邀请犹大王一起同盟来对抗这个亚述王。可是这个犹大王他别有用心啊，他不愿意参加他们，所以这两个王非常生气啊，所以我们先把他灭了，然后来也许放一个这个傀儡的王能够听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三个国家一起来对抗这个亚述。这个是一个大概的历史啊。那这个亚哈斯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怎么样？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六节，就看到以赛亚对亚哈斯的预言，说他将来的遭遇什么？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子的日子。我们就看历史，看我们发现这二王真的在这个预言之后的几年之内就被亚述王先后灭掉，甚至犹大国也是遭到很大的这个灾害。那我想提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以马内利哈，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对亚哈斯来讲，神的同在是对他来讲是什么？是审判马哈斯。那在马太的里面应用的是一个救赎。我们来看第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第一章二十三节，开宗明义怎么讲？就是说，必有从你发一生子，人要起名给，也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开宗明义一开始第一章就讲了，只有在四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说，马太福音是不公开始的，是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以马内利，我们说他是一个名字，倒不如说他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谁？他的身份就是代表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不只是说这个是名字，称呼他以马内利，而称呼他名字的目的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神与我们同 好，这个是马太福音开宗明义这样子。可是我们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最结尾是这样子？二十八章，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他来到门徒显现，他说了什么？大使命，是不是啊？好，我们来看看大使命哈。十八节，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了。”这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是不是？所以你们怎么样？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说的不只是说：“哦，来来，你们要去使人听福音啊，让他们信耶稣得永生，将来可以进天堂。”不是，不只是这样。他说：“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他们做门徒。”不只是就是信了主，还要成为主的门徒。主门徒是做谁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我们训练人不说你们来学我啊，怎么样信上帝？你们来做主的门徒。那这边我还有一个没讲的是吗？还漏了一句是什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我就常与你们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很可贵，开宗明义就讲到神的同在，最后结尾也是什么？神的同在，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旧字哈，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好像你们听我说，你们这样子去做了以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比较喜欢的翻译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看呐、啊，我永远我说这个长字，我叫长长啊，它是永远的意思。我永远与你们同在，不是叫我们不要去遵守主的吩咐。就是如果是把它当成一个条件的话，我想我们当中90%或者是90%的基督徒都没有神的手在。有多少人天天去奉主耶稣基督名使万民做我？我觉得这个地方哈，主耶稣是给他们一个鼓励，一个正面的鼓励，当然是叫他们要去奉父子圣灵名给万民施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是他的意思是说，去，你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试着这个翻译哈，去，你们去啊！你看这个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你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看，我常常的与你们，我永远的与你们同在，不要怕。这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直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一前一后，我们更看到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常常是讲什么？是讲耶稣他的什么一个君王，是不是？就是我们看的马太福音，我们看这个耶稣他自己中间哈，从中间我们去看啊，似乎好像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就是神与人同在。主耶稣哈，在他回答那个施洗约翰来询问他说：“哎，你到底是不是弥将来？”耶稣自己回答说：“你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去告诉约翰，就是怎么样，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骂疯的怎么样？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耶稣基督不是别人，他是神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与人同在。马太告诉我们，他来为的是要与病人同在，好医治他们的疾病；与劳苦担重担的人同在，要赐给他们安息，赐给他们平安。这个他们就是我。他要赐给我们安息，赐给我们平安，为要使他们得到释放，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与信心的人同在，患病的人同在，为要治愈他们，与饥渴慕义的人同在，为要喂养他们，与残疾的人同在，为要使他们恢复。但是最重要，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来了是为了要使什么迷失的人得到生命，我来了是要寻找。”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神与人同在最大的目的。好，最后对你我的有什么应用，有什么看法？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 帮助我。我现在几十年了，我想起来对我有一个，好像让我认识什么叫做同在。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大概是老师都蛮喜欢的，看起来还蛮乖的样子，可是我也蛮调皮的，可是我那个调皮啊，不是那种坏的调皮啊，就有时候就是那种有时候没头没脑的那个样子。有时候四年级，我记得四年级我去上一个美术课，在上美术课嘛，那老师通常也不讲很多话，主要是画，大家就在那边画，所以老师就大概给了一下这个指示，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大家就自己去画画去。但我那天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跟旁边的人在那谈闹闹。那个老师反正我以为大家都在画画，老师就在那边在讲话，你知道吗？那几个人还开得很开心的打打闹闹，就一不小心给他怎么样，跑到我面前来，但功夫很好，想跑到我的面前来。二话不说啊，这老师很狠，你知道吗？管一下我就算了，不要吵啊，该管他画画。哇，他二话不说，你猜怎么样？他一巴掌就打我的脸上来了，打到我。我说这个老师怎么这么狠啊？打到我这个真的是眼冒金星啊，然后耳朵开始耳鸣啊。我最近想到，我在准备这个，想到就是我心里有点儿，不知道是
同在。
你说这种事情。到处追着打呢，考99分都不行，还少一分要打一边，是不是？所以这个本来就也就打来打，只要你自己不乖也就没事。可是那天我的那个吉远老师啊，我们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些小孩子的吉远老师就坐在你那个教室里面。吉远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啊，但是总是有这个慈母的心哈、啊，想叫了个几声说：“哎，你想问我一下吧。”这个他叫了我几声，我没听到，而且老师就有点紧张了，就老师说给他砸坏了，因为他打得很响，真的很响，啪的一响的话，全班就吓到了。那天中午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会回家吃饭，那我去的那个是空军子弟小学啊，我爸爸是军官，你知道吗？哇，我爸爸回家以后，他我也不敢讲嘛，对不对？我这不被老师打了，因为自己不乖嘛。那这个老师就，哎，我爸就。跟我讲话叫了我几声，哎，我也没听到。我爸说你怎么回事啊？就问，哎，你怎么搞的？我叫你都没有听到。那没办法，就讲了，学校被老师打了，这边太调皮被老师打了，就告诉爸爸。哇，爸爸当然那个学校你在学校不乖了，可是那军人嘛，他那个火气也很大，开玩笑，我耳朵都听不到，给你打了。走，我到学校去跟你找你那个老师，我去找他，你跟着去。就跑到学校去了，很奇怪。认识训导主任，他去找训导主任。你知道，平常你这不像你小孩子没有那个经验的，不像现在以前的训导主任很凶的，那个训导主任高高的，又黑又粗又壮，他就讲话声音吓死人的。我们平常都躲他呢，躲他来不及的。今天话说，来，我们去找训导主任，可能他认识他，还是怎么？今天是他，所以我们就他就带我去训导主任，你不要怕，我陪你去。那。在他训导主任的房间里吓了，发现你不要怕，我跟你去。这训导主任一听了以后啊，就说：“我爸就说你告诉训导主任什么事情，你不要怕，爸爸在这边，我陪着你去告诉训导主任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我就讲了，告他一状，我说他打我，一定要打到我的耳朵有，好像我自己本来也没有觉得，我现在也会说了，我耳朵好像有点听不太见。这个训导主任，他训导主任是帮老师管孩子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这个是奇怪的，那训导主任是怎么帮着小孩子把那个老师，他就真的把那个老师来骂了一顿。不想那个时候的时代不一样，他把那个老师骂了一顿，那个老师还真的还赶快道歉了。我这是，可是我这整个的经验里面，我就发现，我爸不是把我抱在手上，你看看我这孩子被你打的怎么样？他就要我站在那边，他说我就站在那边，我陪着你。你去告诉这个训导主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经验哈、啊，经过了几十年了、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多少岁了、啊？经过了几十年、啊，我现在想起来，现在还乱。我有一个，我就是好像对那个，我 神的同在是神与我们 同在亲密的同在，个人性的一个遭遇，我们与神的相遇，他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就在我们的周围与我们同在伴侣着。 我爸爸那个经验对我来讲是什么，他随时站在我的旁边，他不是帮我讲话，他站在我的旁边，他说你告诉老师，给我一个经验是让我知道，就是说他的同在随时在我的旁边，要保护我，要为我辩护。哎呀，我就感觉这个是一个很深的深，我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是很舒服一个感觉。你知道吗，神的同在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的经历。你知道米开朗基罗他有一幅名画，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都有看过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梵蒂冈那个教廷的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堂，叫做什么西斯丁 Sistine Chapel 啊，在那个天花板上是米开朗基罗画的。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啊，这个画的名字叫做亚当的创造 Creation of Adam。那 我大概 放大一下，让大家看得清楚。他说这两个人、啊、一个是代表谁？一个代表上帝，当然是谁啊？右边这个是不是？那另外一个是谁？亚当，或是代表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最近在读这个东西，我看到这个有人这样子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姿势有点不大一样？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姿势是怎么样的？他尽量靠着亚当，有没有？他尽量让他靠过来，手是直直的，甚至那个手指。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比较清楚，手指头几乎碰到了，可是他怎么样，留了一点点的位置啊。从神的角度看 ，OK， 好，那你看这个亚当的手，你看他第一个他做那个什么姿势啊，懒懒散散的，懒懒散散的，弯腰驼背，那个手呢又爱伸不伸的，然后那个手指头，他如果只要伸直了就怎么样，就可以碰到上帝了，他也是那么弯弯曲曲的。这有人就说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啊！米开朗基罗好像想显示给我们看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神尽力的来寻找，可是他留了一点点的空间。神如果要用他，就可以碰到这个人。他留了一点点的空间，为什么？让人有一个机会去跟对他的爱有反应。我们只讲说神的爱才来到这样的世界，借着这个米开朗基罗，让我们看见这个。亚当哈，他只要愿意，他伸出手，他就可以碰到神，他就可以甚至可以抓到神，可以接触到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神的同在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间了，而且他就在我们的周围，而且他的手已经向我们伸出来。重要的是我们对他有没有一个回应？他不勉强，是不是？神如果勉强人那样子的爱，就不叫做爱。他的手已经伸出来，他已经在我们的周围。可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对他的爱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怎么样？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是神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你和我，是不是？赐给我，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同在已经来到世界。为着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救恩，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我看到一个小画，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讲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画，那两个人的手指怎么样长？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哈，这要问医生了、啊。小孩子哈，我听说。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你手一放在他那个小手掌，尤其那个小孩子眼睛还睁不开啊，什么都还搞不清楚，还不会跟爸爸妈妈说，你把他手放在他那个小手掌上，他会怎么样？抓得紧紧的，抓得紧紧。我想把这个话留给大家啊，当然这个有人说这个是小孩子自然反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从刚才那个米开朗那个记录那个画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人的反应啊，这个做一个对比。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手，就像那小孩子一样，很自然的去抓住神的手？他的同在就，他就是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他就是等候我们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去紧紧的抓着他，他要与我们同在。最后两件事情，神与我们不远， 稣基督的诞生，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左右，像米开朗基罗那幅画一样啊，他的手已经向我们伸出来，就等着我们向他。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听圣诞节来了，圣诞节来了，耶稣基督诞生，耶稣基督诞生，你要信靠耶稣啊，你要信靠耶稣。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这里告诉我们，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决定？耶稣基督，我们听的太多了，说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那今天我愿意带给大家的就是，他就在我们的周围。你有没有伸出手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同在，借着耶稣基督所带领。他要拯救我们，我刚才记得耶稣基督两个名字，他要拯救世人，从他罪恶中将他们拯救出来。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与我们随时同在，就像我小时候的经历，就像米开朗基罗画的那幅画，或者就像这幅画伸出我们的手，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最后，我想请这个敬拜团上，带我们唱一首很好的歌哈，到各地去宣扬神在人间，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他就在我们周围，让我们刻三里，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他，我们刻三里去宣扬。我想请进来的上来，我再跟你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能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在这边赞美，我们在这边一起研读你自己。让我们看见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让我们甚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聚集都不是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看见，只能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像最后那个图片一样，将我们自己手交在你的手中，相信你要带领我们行走一生的道路，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站在像这首诗歌要带领我们唱，我们经过各山岗，我们去宣扬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就在我们周围，要引导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交托，就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